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在节目中呢，经常的提到哦，我不只是读书而已，我一个非常大的嗜好就是我喜欢看云。每当我望着天空，看着天上的这些千变万化的云彩，不断的在颜色上啦，在形状上啦，还有呢，看着它们慢慢的变化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我的心就会发出赞叹呢。那当然，一个喜欢看云的人，也一定会喜欢看到彩虹哦。每当雨后看到天空出现的漂亮的彩虹，对上帝的赞叹呢，更是难以形容哦。看到彩虹会想到上帝与我们的约定，也想到呢，在大雨过后，我们仍然呢，是可以看见雨后彩虹所带来的美丽和祝福。前些时候搬家之后呢，在阳台就可以看到翠绿的青山和美丽的白云。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依然非常的感恩呢，尤其在下过雨之后，看见山岚在山中漂浮，还有偶尔让人惊喜万分的彩虹，心中真的是向这位造物主发出最大的赞叹。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现在的生活当中，你觉得是下雨天，天空满了乌云，甚至于可能不止天空在下雨，你的心或者是你的眼也在流泪。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在神手中，他必定会为我们预备，并且我们所流的眼泪他都看见。我们擦干眼泪之后，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更明白，雨后的彩虹也会更美丽。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呢，依然是丰德所写来的。上一回呢，我们分享了这一封非常有条理的家书的上半段，前面的三个重点呢，接下来要看四到六个重点，很有趣哦。好，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其第五期《黎明号的远航》。读这本书还有读来自于丰德的家书之前，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天韵诗班的《雨后彩虹》。
我不知地球有多重，但知道是你将它悬挂在虚空。我不知暴风从哪里出动，但晓得是你把雨藏在密云中。我不知大地根基在何处，但明白万有托在你手中。我不知明天降雨还是风，身心风雨之后有彩虹。慈爱真神，天地的绝望，你的能力彰显在穹苍。大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丰德的家书，这封家书的主旨是丰德弟兄六点感悟。我们今天要分享第四到第六点呢，这第四点呢也让人非常的羡慕。丰德弟兄提到，最近开始在家庭中读经了，孩子们都很配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要实施读圣经，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消除我们内心的担忧，读经的话也是一种信心的培养。我们家大人老担心这个那个，我觉得神的话才能给我们信心。二是想给孩子们传福音，我一直认为传福音是教养儿女的首要任务，我想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请刘恩姐妹为此代祷守望。这两个原因是表面的，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我们本来就当如此行，只是我没有戴好头罢了。信仰不只是解决遇到的问题或处境，而是一种选择，一种深植于内心的坚韧与确据。第五，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福的人，虽然我遇到的困难不大，是因为我的信心太小，才感觉到承受困难比较吃力，但也说明神是加给我力量的，神不会把难以承受的重担放在我身上。每当想起神的恩典，我总会感谢感恩，他的应许不落空，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只要坦然无惧，放心交托就可以了。虽然我时常软弱，但主都知道。最后第六是斯布珍《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讲的真是好，那些100多年前的讲道放在今天同样适用，让今天的我们同样得到帮助。这是我早上写的一封信，写的有点多了，写的过程也是我梳理自己思绪，表述自己心思和祈求的过程。感恩有刘文的聆听和陪伴，愿神赐福保护你和你的家人以马内利。谢谢丰德在早上呢梳理了自己的思绪，表述了自己的心思和祈求过程，让刘文有机会聆听和陪伴呢。确实，写家书或是写日记，都是可以帮助自己整理思绪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并且呢，也是可以帮助自己记录成长过程的。谢谢丰德写了一封这么丰富的家书来给刘文。刘文祝福你，在带孩子的读经上，在自己的灵命上，在家庭，在工作，在服事中，都更多的经历主的恩典，能够看见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必定预备，必定带领，他的恩典一定够用。软弱的时候靠主，我们可以成为刚强的人。好，欢迎丰德继续写家书来，也非常欢迎书香家人像丰德一样哦。如果呢，想要整理自己的思绪，会有任何的带导事项，刘文都非常乐意聆听和带导。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要看完第七章历险结束，还要进到第八章两次死里逃生。他们到了石堆里，对着海湾坐下来。这时天色越来越亮， 所有的星星除了低悬在水平线上最亮的一颗以外都看不见了。尤士台说，现在我不会告诉你我怎么会变成一条龙，等我见到大家再说，好把事情交代清楚。哦，我还不知道那就是龙呢，直到那一天早上我到这里听你们用了这个字，我才知道我要告诉你我是怎样重新变为人的。爱德蒙说，快点讲。尤士台说，好，昨天晚上我觉得比往常还伤心，而且那讨厌的闭环又使我痛得不得了。爱德蒙说，现在好了吗？尤士台笑了，是一种大不相同的笑声。爱德蒙以前没有听见过他这样笑，并且随手轻松地把手镯从臂上拿下来，说道，那就是这个东西，谁喜欢它就把它拿去好了，我毫不在意。哦，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清醒地躺在那里，心里胡思乱想，也不知道我的结果到底如何。后来我告诉你，那可能是一个梦，我不知道。爱德蒙很忍耐地说，讲下去嘛。尤士台说，好，总而言之，我一抬起头来就看见一样我没有想到的东西，一只大狮子慢慢向我走过来，而最奇怪的是昨天晚上根本没有月光，可是狮子站的地方却有月光，它这样一步一步向我逼近，我很害怕。也许你会想，我是条龙，可以轻易的就把任何狮子打倒，可是这种害怕不同，我倒不怕它会吃掉我，可是我就是怕它。如果你能懂的话，它一直朝我面前走来，瞪住我的眼睛直看，我就把眼睛紧紧地闭住，可是没有用，他告诉我叫我跟他走。爱德蒙说，你是说他讲话吗？尤士台说，我也不知道，你现在提起来，我想他并没有讲话，可是他一直就这样告诉我，我也知道我不得不照他的话做，于是就起来跟他走。他领着一直往大山走了很远，不管我们走到哪里，狮子顶上和周围总有月光照着。最后到了一座大山顶上，这座山顶以前我都没有看见过，顶上有一个花园，有树，有果树，什么都有。在花园中央有一口井，我知道那是井，因为我看见有水泡从水底冒上来，可是它比大多数的井都大，好像一个非常非常大，而且还有大理石台阶通到下面去的圆澡盆，水比什么还轻。我就想，如果我跳进去洗一个澡，也许我腿上疼痛会好一点。是狮子告诉我必须先脱光。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他这话是不是大声说出来，我刚想说我没有什么好脱的，因为我根本没有穿衣服，可是我猛然想起龙是像蛇一样的那种东西，那就可以像蛇一样脱掉一层皮。哦，当然我以为狮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开始往我自己的身上抓，鳞片落得满地都是。后来我又稍稍抓深一点，落下来的不是片片鳞甲，而是皮肤，好像生病过后脱下来的皮，又好像我是一根大香蕉剥了皮。一两分钟之后，我就从皮里走出来了，一大堆皮就堆在我旁边，看着真是恶心，可是觉得非常舒适，于是我就想爬进井里去洗澡。就在我举起脚想放进水里的时候，我往下一看，看见我全身还是粗糙坚硬，起皱纹，遍体鳞甲和先前一模一样。哦，对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这意思是说在第一层下面还有一层比较小的甲皮，还得把它脱掉。所以我照样抓脱了一次，把我的第三层皮抓脱，像上两次一样。然而一到水边看见我自己的样子，我知道没办法了，再脱还是一样。这时狮子说道，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讲出来的，你必须让我来替你脱下。告诉你，我真怕他的爪子，不过这时我差不多已经绝望了，所以也管不了许多，就仰着平躺下来让他脱。 他的第一爪抓进去好深啊，我觉得好像直抓到我的心里头去似的。当他开始把皮拉脱时，真的比什么都还要痛，我从来就没有这样痛过。使我能忍受这种疼痛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皮剥开所感到的快乐。你知道，如果你曾经接过疮疤就知道了，虽然痛的使你难受，可是看着疮疤慢慢揭掉，你就觉得又痛快又好玩。爱德蒙说，我知道你的意思。尤世台说，好，就这样，他把那些讨厌的东西剥下来了。我想和前三次剥的情形差不多，只不过前几次不痛而已。于是草地上又多了一堆皮，比先前的厚得多，黑得多，同时看起来有很多疙瘩的，而我自己却又平滑又柔软，好像去了皮的树枝，也比先前的我小了一些。然后他抓紧我，我真不喜欢他这种抓法，因为现在我没有了皮，全身都很细嫩。他抓紧我，把我往水里一扔，起先全身刺痛，不过只是短暂的一会儿，以后就变得非常非常舒服。我就开始游泳泼水，马上发觉手臂上一点也不痛，我就看看是什么原因，原来又变成一个男孩子。如果我告诉你当时我对我自己的两条膀臂有什么感觉，你可能会说我虚伪。虽然我知道两只手臂没有力气，比起开斯平的两只手来更显得软弱，但是能够有两只手臂，我真的觉得很高兴。过了一下，狮子把我提出颈来，并为我穿。爱德蒙说，给你穿，用他的爪子给你穿吗？刘世台说，嗯，我也不记得了，不过他给我穿了一套新衣服就是了，事实上就是现在我身上穿的这一套。然后突然间我就回到这里来了，弄得我迷迷糊糊的，所以我想一定是个梦。爱德蒙说，不，不是梦。有事台说，为什么不是呢？爱德蒙说，好，第一，有衣服在这为证，第二，你已经从龙变回人了。有事台问，那你以为是怎么一回事呢？爱德蒙说，我想你已经看见了阿斯能。有事台说，阿斯能这个名字从我们到了黎明号以后听别人说过好几次了，那时候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恨这个名字。不过那时候我什么都恨。哦，我要向你道歉，恐怕我一直很卑鄙讨厌。爱德蒙说，没有什么，我们两个比起来，你还没有像我第一次到纳利亚的时候那么坏。你只是一个笨蛋，而我却是一个便捷的家伙。尤世台说，哦，那就不要告诉我了。可是阿斯能又是谁呢？你认识他吗？爱德蒙说，他认识我，他是伟大的狮王，是海外大帝之子，他救过我，也救过纳里亚，我们都看见过他，露西看见他的次数最多，看来我们可能正向着阿斯能的国土航行。停了好一会儿，两个人都没有作声，这时那最后的一颗明星也隐去了。于是他们的右边是大山，虽然看不见日出，但是从他们头顶上的天空以及前面海湾转变成玫瑰色的情形看来，他们知道太阳正慢慢上升。接着有一些像鹦鹉一样的鸟在后边森林里尖叫了起来，他们还听到树林间有一些响动的声音，最后传来一阵开斯平的号角声，营地随着起了轰动。当爱德芒和复原了的尤世台走进围着萤火进早餐的人群里时，大家的快乐真是不可言喻。当然，众人也就在这时候听尤世台讲述变成龙的过程。人们都觉得奇怪，不知道欧克泰爵爷是在几年以前被另外那条龙杀害的呢，或是欧克泰本人就是那条老龙。尤世台在龙洞中塞满在口袋里的那些珍宝也随着那时候穿的衣服的失踪而失踪了，但是谁也没有到那山谷中去找珍宝的欲望，至少尤世台是如此。几天之内， 黎明号重新装了桅杆，也整个上了漆，又充分储藏了食物和饮水，一切都准备就绪，可以航行了。上船之前，凯斯平叫人在一块面对海湾的平滑石头上留下这样的字句：龙岛，本岛维纳里亚国王凯斯平十世等人发现，据无人之猜测，欧克泰公爵就是在此遇难身亡。凯斯平十世四年，凯斯平提。值得指出的，那就是从这时起，尤世台变成新人，一点也不错。真的，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变成一个大不相同的男孩。当然，他不时也固态复萌，有许多时候仍然非常讨厌。不过，大部分他的这些劣迹，我将不会提到。总而言之，已经开始变好就是了。欧克泰爵爷的闭环也有一个奇怪的命运，有世台不想要他，就把他献给凯斯平，凯斯平又转给露西，露西也不想要，于是凯斯平就说好极了，那么哪个能够接住哪个就把他拿去吧。说完他把他往空中一丢，这时大家都站着看那些刻出来的字，转头一看，闭环往上升起，在日光中闪闪发光，向前飞进，不偏不倚飞落在大石崖凸出来的一个尖石上，真像玩了一次非常漂亮的纸铁环游戏。那石头尖的地方也绝，不论从上面爬下来或是从下面爬上去都不能到那个地方。我只知道它就静静地挂在那里，也许直到世界末日的那天还会挂在那石头上呢。当黎明号从龙岛起航时，每个人都兴高采烈，一出海湾就遇上顺风，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那块不知名的陆地，就是有世台变龙时带着他们其中一些人飞到高空去看见过的那片地方。原来那只是一个低矮的绿色小岛，上面除了兔子和少数山羊之外就没有看见别的动物。不过从一些小石屋的废墟和烧火熏黑了的地方看来，他们判断不久以前曾经有人来过。此外还有一些骨头和断了的武器之类的东西。凯斯平说海盗干的事，艾德蒙说要不然就是龙干的事。他们在这里发现的唯一一件别的东西是搁在沙滩上的一只小皮艇，是用兽皮紧绷在柳条架上做成的，小巧玲珑，只有四尺长，艇里静静放着一只同样比例的小桨。他们心想，这么小的船如果不是做来给小孩子坐，那么这地方的人一定是矮人族。里皮奇决定把这只小皮艇保存起来，因为它的大小刚好适合他用，所以就把它带到船上去。还没有到正午，他们又开船了。临走的时候，他们给这个小岛取了一个名字，叫火烧岛。
全身心加满信心和力量，战胜我的勇气而伟大。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在心中默念祭拜他，今天终于自己踏上，你看他们都背上了行囊，你最好赶快跟上。这位大航道的海港不是让你待坐的地方，梦想从菜鸟变到连船长，
有事台终于又变回人形了，凯斯平他们再次起航，下一次的探险会遭遇什么样的惊险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读这一本《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待坐的地方，梦想中菜鸟变老了。